那我请弟兄姐妹在家中不要忘记为整个教会来祷告，那为这么多每周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在教会虽然人不多，弟兄姐妹，我们有好几个团队在这儿一直服事，我们带这个诗歌啊敬拜的几位每个礼拜都有，我们的技术团队每个礼拜都有，我们的安全团队，我们的财务团队，每个礼拜他们在中心服侍。我请弟兄姐妹在你的祷告当中纪念他们，求上帝特别的恩待保守这些每个礼拜都在服侍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整个教会小组的同工啊，带查经班的，主日学的，关怀的，每样的服侍都在继续。那我请弟兄姐妹为了主的教会，为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忠心信实来祷告，上帝来托住他们，保守我看顾他们。虽然瘟疫流行，但是主的工作不会因此而停止。那今天呢，应该是本来是光辉弟兄他讲道，他身体有点不舒服，但是没什么大事情，感谢主哈。那今天我在讲另外一个题目扭转命运的信心。这段时间我们在讲信心，因为这个世界里头充满着这种动荡不确定性，你根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那上帝告诉我们，胜过世界的只有一样，那是什么？那就是信心。这是在约翰一书那第五章所讲的，这个信心就是对上帝的信任，跟上帝的密切的关系啊，这是信任。所以今天我要讲扭转命运的信心。你知道人非有信，圣经上说他不得神的喜悦，也不能承受神的恩典。因为信心是上帝命定的一个救法，还有一个法子，你没有这个信心，没有办法来承受上帝的恩典。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天，弟兄们，没有一个人离开信心可以活着。你的婚姻，打个比方说，如果没有信心，你的婚姻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个样子。你当初谈恋爱的时候，你是靠什么来跟他结婚的呢？当然靠信心。你说 no, 我靠眼见，我靠我大脑的判断，那是一部分。你知道他过去全部吗？不可能。你知道他的父母的全部吗？不可能。你知道他内体的里头的每个细胞吗？也不可能。你知道他的未来吗？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未来。他会不会生病？会不会背叛你？会不会一直爱你到底？你根本不知道。所以因着信，你进入了你的婚姻，进入这个神圣的婚约，这个信托住你。那是讲我们在世界上活着的每一天，我们需要信，不仅仅是凭眼见。你的婚姻就是信。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信没有办法跟神建立的关系，没有办法认识神。心是先于你的理性。你说我看为凭啊，我看见我就相信。 No, 你的信是先于你的看。为什么呢？因为你相信你的眼睛。你看是不是信永远走在前头？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信是永远第一位的啊！所以基督徒身上有三大美德，这是上帝来的给我们的那些美德啊。信就像一个脚一样，没有这个脚，信心的路你一步也跨不出来。然后呢，信才产生望啊，盼望看到未来。然后因为信与望，你里面才有爱的行动。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讲的一个信息哈，是讲一个人。叫西西家，西西家是一个伟大的国王，也是一个伟大的信心的伟人。啊，你说有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了不起的一个领袖啊。那圣经是这样来评判西西家的：西西家大概是在公元前七百多年的时候，他是魏王。当时，以色列的百国，以色列联合王国是你知道有三个国王，对吧？然后这王国分裂之后有南国和北国，他是当时西西家执政的时候，北国已经灭亡啊，叙利亚已经吞灭了北国，所以他是南国的国王。西西家是伟大的国王，在大卫之后没有人比他更伟大的。所以圣经这么评价他，你看圣经怎么说，所以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遵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那这样的一个评价在圣经中很少有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国王。他了不起在哪儿？他在29岁的时候 他25岁的时候他登基为王。他的爸爸希哈斯是一个很邪恶的国王，这个国王以色列国家很小，他的爸爸就当时要依靠别的国家啊，跟叙利亚帝国结盟，然后大量的引进外邦的偶像敬拜，所以整个国家他毁灭了这个神殿，圣殿的敬拜。所以他儿子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来继位的时候当时才25岁，那他不随从他的爸爸。这一点弟兄姐妹，我觉得有的时候上帝的带领非常的奇妙。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父亲对儿女的影响很大，可是这个邪恶的父亲并没有影响他的儿子。为什么？他有个母亲，他的母亲西比亚敬虔爱上帝，所以影响了西西家。西西家决定不随从他父亲的道路。这是这个了不起的一个伟大的国王。他国王在什么地方？他是对上帝极有信心的一个国王，但他信心不是空洞的语言，他的信心是有行动的。行动表示他真正信靠神的人。他上台之后，登基之后，他力图改革，政治改革，军事改革，制造很多的军器、盾牌，经济改革，而且要推动提高民众生活的质量。他开始修筑渠道，引水入城。如果现在你到耶路撒冷去，你还看到他当年修筑的水道，至今仍然还有水还存在，因为他从野缝里面修筑了一个射道。那这是个了不起的国王，但是他的国王他的伟大不在这儿。他看到一个问题，国家仅仅靠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军事改革是有效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换汤不换药，因为人心没有改变。讲政治就是讲人心，谁能改变人心呢？中国的制度过去换了几下，人心仍然一样。所以他看到了要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国家，必须改变人心。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军事改革，关键要落实到这个信仰的正信。如果你没有信仰的正信，人不敬畏上帝，人不敬拜上帝，你改革的成果几年之后很快的消失殆尽。所以他开始明白，他认识到人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就像美国一样，弟兄姐妹，美国当年是建立在Christian， 我们叫 Judeo-Christian value 上面，有整个圣经的价值观上面，上帝祝福他，那以耶和华为国的是有福的，美国是有福的。当他慢慢偏离上帝的时候，你看这国家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你改革，你怎么推动社会改革？换汤不换药，我不是说没有好处，有好处，但是很快又会回到过去，因为人心不改变，其他的改变就是最好的成果也慢慢被吞噬。所以美国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西西家明白这个真理，所以他怎么办？他开始复兴百姓的信仰，他开始推倒偶像，铲除偶像，重建重新洁净圣殿，恢复圣殿敬拜。而且呢，他还要重整整个祭司的队伍，当时祭司都没有了，都解散了所以他恢复这些目的是什么？要重建人跟上帝的关系。你看看他不单是敬畏神，但是他要知道怎么样带领百姓一起来敬畏。所以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领袖和政治家，但是他更重要是他的心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带领百姓走敬畏神的道路。我们知道在我们现在周围的当中，弟兄姐妹在查经班的里头，你会听到有些人大谈特谈基督教对社会的贡献，对西方文明的那种根基性的影响。那我知道很多人来谈这样的问题，他们从功能的角度来看福音这个福音它的社会功能特别的好基督福音俗传到的地方，那个地方空气都干净一点，人心都淳朴一点。就像我们有些华人，你到世界各地的话，那时候基督教文明影响的地方，你发现这些人很蠢很傻，我们中国人卖他都可以，那恰恰显明我们的心太扭曲了，对吧？所以这些受基督影响的地方，你看到他的福音的功能非常的美善，让人寻求公义，让人寻求良善，让人谦卑，让人彼此相爱，让人寻求和睦，那这是好东西。 所以有些的这个学者啊，有些慕道的朋友啊，他看到这个福音之后啊，说哎，这个社会功能好，我们要大力的推崇这个基督教。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西西家不是这样的一个国王，他看到福音对社会的功能，对社会是一种祝福，但是他不是个仅仅叫别人这么做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属灵的人，他自己大量的祷告，多多的祷告，时常祷告。所以你看这个西西家，他的一生到处是祷告的声音。在圣经的里头，你知道有很多的国王，了不起的国王，南国和北国几十个国王，但是很少有像西西家这样。在圣经的里头，你知道篇幅有限，圣经给西西家国王14章的篇幅，历代志下、列王记下，还有以赛亚书。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人众王当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离不开啊，不离开上帝的道，带领百姓一起来敬拜。在历史当中，有些国王好像成就了千秋霸业啊，自己觉得了不起，但是你读圣经，圣经对他们只是几笔带过，几句话就概括了这个国王的一生。在上帝的眼中，你无论怎么呼风唤雨、千秋霸业，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任何的价值。但是西西家不一样，西西家上帝称赞他，用14章的篇幅来记载他的一生。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西西家是这么样什么样的一个人，上帝透过他对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样的话。我今天只讲其中的一个片段，他生活中的一件事情。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他生活中一件事。当时他的生活当中处于一个极大的危机当中啊，内忧外困，整个生活在一个幽暗的深坑当中。但这个时候他用什么样的信心来抓住上帝，来扭转了他的整个生命。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这个经文是当时发生在他是诸王第14年的时候，他25岁当王，对吧？他这时候大概40岁左右啊，39、40岁，他生命进入一个极大的危机的里头。这个时候你看出他的信心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我们一起来读了呢。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就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有公义的心啊，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啊！你看到他在哭泣啊！一个伟大的国王，有信心的国王，一个会祷告的国王啊，他哭了。第四节，以赛亚就出来，就离开他的床边啊，离开他的卧房，就回到准备回家，还没有到中院，就路走了一点点路，耶和华的话又临到先知以赛亚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上帝特别加了几个字，我民的君是领袖啊。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便医治你。到第三日，我便上到耶和华的殿，你便上到耶和华的殿，我便加添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被保护之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他的疮上，他就痊愈了。当时大概会一种吃面的得疮啊，很毒的疮。那上帝教他一个办法，那这是上帝一个奇妙的作为啊。人间有很多的植物可能有医治功能，但是你不知道，对吗？但是上帝特别怜悯他，透过这种方式来医治他。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哦，当时他要一个兆，对不起，我刚才读到那个第8节啊，西西家就问西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什么兆头呢？你看看下面哈，你要日影向前进10度呢，还是往后退10度呢？西西家说，日影向前进10度比较容易，我要日影向后倒退10度。 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我们中间可能有许多的人在面对外在这个瘟疫社会动荡的时候，我们心中不安，对自己的家人未来的前途不安，生命的安全不安。我们中间可能有家庭有生病的，有孩子出问题的，婚姻有紧张的，工作出了问题的，我们进入极大的困境当中。今天你用先知以赛亚对西西家所说的话，用西西家的经历来对我们心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靠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信心是抓住你来扭转我们的命运，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的很简单的几个信息，你记得以西西家在这个时候，他在生病当中，而且不是一般的病，是必死的病。当时处于什么一种状态呢？当时亚述帝国的大军压境，亚述帝国就是叙利亚帝国，是当时世界第一强国。他开始这个小犹大在他爸爸的时候，这个西西家在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跟叙利亚结交，希望叙利亚可以帮帮这个小小的国家。可是到了西西家的时候，他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臣服于一个国家呢？你知道这个西西家的爸爸亚哈西为了获得暂时的一点平安，他归属于这个叙利亚帝国，在叙利亚的王面前称他我是你的儿子，我是你的仆人，我们中国人说叫柔软卑怯。那他儿子西西家说我们不可以这么做，我们要发愤图强，我们要独立，不要臣服于这个外邦，拜他们的神，所以跟他断绝关系。可是这个时候以叙利亚帝国就派兵来攻打这小小的南国犹大，而且大军压境，围困了整个耶路撒冷。作为一个国王，你爱国爱民，这个时候你的心灵压力有多大，对吧？压力非常的大。可是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说这个屋漏偏逢连连雨，外面是大军压境，有亡国的危险。作为一国的领袖，如果你真的是要爱国爱民的话，这个时候哪有心里不痛的呢，对吧？可是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他居然生病了，而且是必死的病。你知道先知以赛亚是他的牧师我请弟兄姐妹想一想呢，我做牧师的我特别能体会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的心。那现在西西家快死了，你去探望他，你对他说什么话呢？是鼓励他，安慰他，给他盼望，给他希望，鼓励他，一般人是这么说的，对不对？你知道他快死了，可是上帝对西西家要讲的话是什么？上帝告诉西西家，你必死，你必死。你看看这个圣经上怎么说的，他说你要准备好后事，你的日子不多了，你要赶快选好继承人，你一定会死亡。所以当西西家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痛苦。有的时候像做牧师你去看望一个重病的病人，你总是想鼓励他，但是你不会把一些不好的话告诉他。可是先知没有办法，先知是上帝口中上帝的口，他没有权利想讲要自己讲的话，他是代表上帝，所以他要讲他自己不想讲的，可他必须讲。可是他知道西西家也不想听这些不好的消息，可是他还是说了。西西家这时候就是他的脸转面向墙，我想他这个脸是充满着悲伤，他的心中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失望。人至中年，国家国难当头，既然自己快病倒，而且没有几天了，怎么带领这个国家，而且自己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想想人在这个处境的里头，你信心还在什么地方呢？ 是不是这个时候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习惯祷告，常常祷告，这是他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我去祷告。所以当一个患难来临的时候，在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反应是祷告。你看他怎么祷告的，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成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他祷告一边流泪一边祷告。我请弟兄姐妹，什么时候祷告这掏心窝啊？什么时候敞开心门祷告啊？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每天都祷告，但是你从来可能还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祷告，就是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你，现在是大祸临头，大难临头，生命没有几天了，你看到前面就是深渊，这个时候你知道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能救你。当时他是一个国王，他有最好的医药资源，可是不能救他，他只有几天时间了，上帝的话不是儿戏，是告诉他只有几天了。这个时候他开始痛哭流涕的祷告。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是真正的祷告？在危难临到的时候，你知道无人可以救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祷告变得非常非常的掏心窝，敞开心门，掏心掏肺的祷告，没有遮盖的祷告。这个时候祷告充满着迫切，充满着这种哭喊，这是生命的祷告，生死的祷告。所以在这个时候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神为什么让西西家经历这样的一个艰难？不仅仅是让他祷告，对不对？他是向着祷告，他常常祷告嘛。他为国家、为老百姓、为人常常呼求祷告。他这个时候他祷告，他祷告什么？你看他怎么祷告？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成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祷告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常常听到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在被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祷告的，是不是？主啊，你救他，他服侍你啊，他为你传福音啊，他开放家庭啊。他奉献啊，他好有爱心啊，他接纳别人啊，这句话是不是真的？都是真的。所以你看看这个西西家的祷告，说主啊，你看我在你面前成完全的心，成诚实行事，行为上，这话是不是假的？一点不假，他不是基于自义，他讲的是真话。你看看我为你所做的这一切，为国家所做的一切，你看我所成就的，我所做的事情，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医治我，怜悯我。这个祷告有没有错呢？弟兄姐妹，有没有错？没错啊。我们有时候我们为人家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这么祷告的，对不对？是这么祷告的吗？对不对？好多的人刚刚信主的时候，他有做这些事情吗？什么都没做啊。我也没有服侍啊，我也没有去敞开家门开查经班啊，我没有带小组啊，我没有教主日学啊，我没有探访啊，我没有传福音，我什么都没有啊，对吧？但是他呢，什么都做了，他在服侍，他在敬畏，他在带领这个国家，而且他是个祷告的人。他这个时候的祷告，上帝让他学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让他经历这样的一个艰难？人在艰难当中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透明起来。神让他经历这个患难，是让他遇见自己。你说什么叫遇见自己呢？一切平安的时候，他心中想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上帝有的时候透过你生命中的这个艰难，让你的心显明出来。在我们一个众人看来，西西家的祷告非常的好，听起来好像有点自义，但是真实的，他没有撒谎。这是什么？上帝让他学个功课。当你在艰难当中的时候，神要显明你的心，你的心里头有一块硬伤，你跟上帝的关系有一个硬伤在那儿，这个硬伤不铲除，你跟神的关系不能进入一个深层的交往的关系的里头。我今天讲这个道，我盼望每个弟兄姐妹，特别你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样子？西西家的内心灵性深处的一个硬伤是什么？他跟神上帝的关系里面还有一个交易性的这个观念。上帝啊，你看看，我接近圣殿，我重建祭祀制度，我恢复圣殿崇拜，我组建了四班，恢复了逾越节，带领整个国家来强大，政治强大，军事强大，经济强大，而且民众的信仰回归你，你看我所成就的，而且我是个祷告的人，你看我所成就的。主啊，你既然我成就这么多，你就不能祝福我吗？看我为你做的，你现在该为我做吧。那这是一种交易性的观念。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这不是说不好，上帝让你要更深一层 跟他关系当中更深一层。如果你的信仰仅仅停留在交易的这个观念，我们的信仰早死一天会出现大麻烦大痛苦。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你知道，这是雅各，雅各就是这样，大家还记得雅各吗？对吧？他在年轻的时候逃难的时候，他不认识神的时候，神主动的寻找他，当时神向他显现的，他这样说，主啊，你与我同在太好了啊，你给我吃，给我衣服穿，给我平安啊，我将来呢我就要敬拜你，我将来把十分之一呢要献给你，这是跟神的一种交易的观念。那是他刚刚遇见神的开始，是一个很幼稚的一个人。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有这种观念，对不对？主啊，你要帮助我，我将来要奉献主传道，帮助你，帮助我，将来我要忠心的服侍你。主啊，你要帮我成就这个事情，我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爱你。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过许诺？有啊。可是弟兄姐妹，你要想想，这个时候的西西家不再是一个刚归主的一个门徒，他跟随主很多年，他很敬虔，可他里面有个硬伤是什么？他仍然跟神在交易。主啊，你看我眼前所成就的事，你看我诚实的心思，让我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情。主啊，你还不医治我吗？你还不祝福我吗？你不可以帮助我吗？就像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好多人就遇到这个试探和诱惑，对不对？你看我忠心的服侍你，我开放家门，对不对？我参与所有的服侍，我帮助别人，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呢？我的孩子不平安呢，我的工作也不顺利啊，我的身体又生病了，你怎么祝福我呢？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灵性的硬伤就显明出来，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困境当中，弟兄姐妹，让你遇见你自己，你跟神的关系就不能晋升一层吗？摆脱这种交易吗？交易性的信仰带来什么？弟兄姐妹，当神没有跟你交易的时候，你对神一定是失望，一定是灰心，一定是抱怨，你觉得神不可信。这种交易会让你的信心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在教会里你也不敢说，因为说的话，你看这个人怎么会这样的呢？对不对？怎么又开始信仰，怎么软弱了呢？现在你的内心深处就有个硬伤在那儿。上帝让西西家陷入一个绝望当中，一个绝境当中，他的硬伤开始显明出来。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记得，对不起，这个不行了啊，这个打不开了啊。那这个是这个要回到上帝里面，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他不希望人跟他交易，他是人跟他交往，是爱中交往。我们前家记得这句话，我告诉你下面一个 slide， 要跟上帝交往，不是跟上帝交易。交易一旦上帝不按照你的意思成就的时候，上帝就变成你心目中很可怕的一个人，一个主，对吧？他可能没有电了，对不起，要重新换一下啊。那看西家的祷告是告诉你，他是想跟神的内心深处一个诚实的交易。神说，我跟你的关系要更深一点，我要更深一点，不要停留在一个交易。神不与人交易，只有魔鬼才与人交易。神只与人交往，建立一个爱的关系。神让你的生命就是更加的向深处来发展，神爱你，只有这个爱的关系才能建立人。交易只是暂时的，这是很快就会过去的。所以信心不是交易，信心是交往。主啊，我知道你是可信的主，过去这么多年你引导我，如今你要带领我更进入更深的一层的关系当中。这是西西家。弟兄姐妹，有人说他这么爱上帝的人，这么祷告的人，这么敬畏神的人，上帝啊，你为什么让这样的苦难领导他？你为什么让这个内忧外患同时领导他？上帝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艰难，让西西家遇见自己，我跟神的关系到了什么一个程度，我能不能突破这个交易的这个性质的关系，能进入一个交往的爱中的一个关系。主啊，你就是爱，在你之外我找不到更深的爱，你就是我的盼望，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在神的面前啊？我们学会啊，神不与人交易，只有魔鬼与人交易。我们记得啊，神从来不跟你交易。神呢、啊？神说 ：“No, no, no， 孩子啊，我跟你的关系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好事情，我就要用什么来回应你。我一定要祝福你，我一定要恩待你，但是你不能用你的善来控制我， 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的王，我把你放在各种困境当中，我要建立你，跟你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我在你的身边，即使大军压境，即使国家还面临一个危亡的关头，你重病在身，我没有离开你，我没有离开你。好，这是第一点。对不起，那个东西，第二，那个快给我那个。那这个时候你知道哈，当那个第二件事情发生了，很有意思啊。那他的牧师以赛亚先知把上帝的话讲完之后，他就往回走，走了几步，上帝让他回去，重新告诉这个以赛亚这个西西家。上帝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我必上到耶和华的殿，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添你15年的寿命，并且我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上帝给他两大好消息，一个好消息是要救他的命，第二个要救他的国。哦，弟兄姐妹，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很难以理解，上帝怎么出尔反尔呢？几秒钟前，几分钟前，你说他这最后快死了哈，要人给安排后事。可是几分钟之后，上帝完全推翻自己的说法，哎，说我现在要医治你，不但医治你，我要救你的国。上帝是不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上帝呢？上帝是不是一个讲话不守他诺言的这个上帝呢？上帝是不是一个变幻不定的上帝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永不改变的，在永恒当中，上帝从来不会改变。可是这儿明显讲了上帝的改变呢？上帝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上帝在戏弄西西家吗？跟他开玩笑吗？上帝是没有戏言的上帝。当然说是不是先知以赛亚啊在开玩笑 ？No， 先知不敢这么做，他是也是耶和华的名在说话，上帝的话临到他才敢这么说，这叫先知，要胡说八道，那不叫先知，那就是魔鬼了，对吗？所以这是上帝的话，可是上帝几分钟前跟几分钟后为什么话完全不一样呢？上帝在捉迷藏吗？那上帝不是在捉迷藏，这是要带领以赛亚啊这个以西西家进入另外的一层的关系当中。上帝来做什么，弟兄姐妹？让他不但遇见自己，让他艰难当中遇见那位在编写他生命的上帝。我请弟兄姐妹一定要看看这几个数字，请你把它给我好吗？那个第三日跟第十五日，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啊。这一段经文里有几个数字非常美妙的。圣经告诉他，上帝说，我告诉你，第三天你要上到耶和华的殿。三天呢，你记得啊？三天你记得，为什么三天不是二天两天不是四天，为什么要三天？上帝说三天就是三天，如果是第二天他得痊愈的话，那就不是上帝的话，如果第四天他得痊愈的话，也不是上帝的话。上帝说第三天就是第三天，你可以起来行走，你可以活动，你可以恢复，你可以到圣殿中敬拜，一个必死的病第三天他就好了。然后他说呢，我必加添你15年的寿命，不是14年，不是16年，如果14年他死了，或者16年死了，那上帝的话又不算数。15年，谁来决定这个日子？弟兄姐妹，我再想一想啊，全世界啊，大概除了这个基督以外，唯一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离开世界的，可能只有西西家了。还有15年，哎呀，今年过了，我还14年，14年过了，我还13年，还有12年，还有11年，还有8年，还有5年，还有2年，还有1年，天天在数算我的日子还有多久。这是个很美妙的事情，上帝给他这个应许的里头包含内容太多了，让他数数这个时间，3天、15天，为什么在做这个事情呢？上帝透过这样的应许，在训练造就这个伟大的国王，这个属灵的国王，一个爱祷告的国王，让他思想生命。上帝说，我3天，我决定你的生命可以回到圣殿当中敬拜。15年，我让你存活在这个世界，让他思想生命。你看看这儿有一个人呢，哈，这个人，我想我们中间可能不少人会知道他。这个人叫托斯托耶夫斯基，这个人很了不起，你知道的。我很喜欢他。如果我现在去神学院教书的话，我希望我所有的学生必须把他书读完。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基督徒。写了很多伟大的作品，都是表达圣经题材的。他用文学来表达神学，就像黑格尔用哲学表达神学一样。 啊，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文学巨匠哈。他的作品里有很多关于基督的赦免、基督的爱，有很多很了不起的东西。他是怎么样生命发生根本的改变？你知道是在1849年12月，在俄罗斯圣彼得有个广场叫西姆洛夫斯基广场。当时这个图索耶夫斯基，他是因为发表激烈的政治言论被抓捕，和28个人要被处决。所以你看，那个广场上面有3个木柱啊，一次有3个囚犯被绑在木柱上，要给他们处以死刑。当时士兵已经摆列整齐，用枪瞄准，就是他们的生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所以瞄在上面，绑在上面。那这时候他面临生命最后的一刻，就像图斯图啊，就像这个西西加一样，我的生命是最后了。这时候到底什么东西最重要呢？我的生命很快就要消失了，我这个时候该怎么样去面对我自己的生命呢？所以他当然恐惧，他当然惊慌，他被绑上了，他会下一批就轮到他了，几分钟就轮到他了，必死无疑了。那就在这个时候，有一阵鼓的声音，因为他当过兵，他知道打鼓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死刑被撤销了哈。所以果然看到有人骑马来报，拿着这个当时沙皇的这个赦令，告诉他赦免这些人的罪，改为流放，所以不再处以死刑，然后流放到西伯利亚。你知道西伯利亚那个时候不是个好玩的地方啊，你现在不是旅游的地方啊，那是一个最艰苦的一个地方啊。可是他这个时候关在监牢里头，他讲了这么几句话，他说，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从来没有想到还有一天比今天更快乐，不然被处以死刑了吗？我在囚牢中走来走去，不断的放声歌唱，放声歌唱，我觉得自己从死里复生，生命是一种礼物，生命是一种恩典，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把生命看得是理所当然的。我最盼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的信仰永远不往深里面去，好像神给你的 mind 只用来世俗的工作，不来思想上帝的道，神跟你的关系。人在困境当中的时候，大军压境，自己患有绝症，这个时候让你的生命开始浮现出来，我开始思想我的生命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啊，西西家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神说还有3天，以上三天还有15年可以活，这个是让他迫使他开始思想我的生命到底是什么，谁在掌管我的生命，我的国王掌管千军万马，掌管百万百姓的生命，可是我的自己的生命呢？我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在世界上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想成功立业，出人头地，建立自己的帝国，大一片天下，成就千秋霸业，这不是坏事，弟兄姐妹，这不是坏事，这是美好的一种愿望，要成就一番事业。神从来没有说你不要追求卓越，神希望你追求卓越，但是上帝希望你更深一层，更深一层。当时大军压境的时候，敌人很会打心理战，你知道攻城之前敌人要攻心，敌人这个时候对着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的这个耶路撒冷，他们用大嗓门，用犹太人听得懂的话开始来攻击，来攻以色列人的心。你看他怎么说，这是敌人的声音，敌人说，哎，你们靠自己嘛，这当时的叙利亚帝国他们在打心理战的，你们想靠自己吗？你有说打仗的计谋和能力吗？我看的是笑话。他说，我给你2000匹马，看看你们中间有没有足够的人数来骑这个马的，意思就小看他，你这个犹太国这么小，弹丸之国，你怎么跟一个庞大的叙利亚帝国相比呢？这讲的话是真话。然后又说，依靠结盟吗？我小不行，我依靠叙利亚帝国可以吗？可是他下面说，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伤的芦苇人，若靠之杖，他必刺透他的手。意思就是说，埃及已经被我打败，埃及自己都不能保佑自己，你跟他结盟不是死路吗？他讲的也是事实。到第三个，他说，那你靠神吧。当时西西家，你知道他爱上帝，他激发民众向神祷告，呼求上帝来拯救他。可是这时候敌人怎么说？ 列国的神有哪一位能救他本国在脱离叙利亚国王的手呢？这话他的确大量的胜利，好多国家，好多国家，连百国以色列这个时候已经亡于亚述，就百国已经被他歼灭了，已经亡国了。耶和华能救你吗？你看看周围，某某人也不能救他，某某人也死了，某某人就发生了灾祸了，神能救你吗？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在外面有这些声音，对不对？就有这些声音在我们的身边。可是你知道吗？西西家明白这是敌人的声音，他常常祷告，他听先知的话，先知传到神的话，神的话怎么说？他必惊动他的心，就讲上帝，我要惊动这个叙利亚王的心，要他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这是上帝的声音，意思说你不要看到叙利亚帝国的庞大和强盛，国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宫里的水随意流转，这是上帝许他这么做的。有一天上帝说我要击打他，当然后来上帝派遣一个天使，一夜之间让叙利亚军队18万5000的人倒闭在地。后来叙利亚帝国很羞惨的撤军离开了这个犹大，那是后话。我在这儿讲的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国王，他知道要治理这个国家，要带领百姓，他知道他会祷告，他希望听上帝的声音。当敌人来攻的时候，他首先进到圣殿里头，他撕裂衣服，披上麻衣，向上帝祷告。这是一个国王他内在力量的源头，他知道我依靠上帝。结果敌人说你靠神没有用，神不能救你的，可是他只听上帝的话语，他到圣殿中来祷告。你看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你看他的上帝在呼呼 在祷告，在寻求，他深知他会动员百姓来坚固百姓。他说你们不要怕，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就恐惧惊慌。这时候百姓没有一个人不恐惧的，因为是亡国之灾就在眼前。他说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什么叫肉臂啊？肉臂是看得见的，像我这个膀臂你能看得见吗？对不对？就是敌人的力量是看得见的，有坦克，当然那时候没有坦克，我用现在的语言，对不对？有飞机，有坦克，有导弹啊，能卫星上天，你看它，这是不可一世，强大无比，是看得见的。可是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是看不见的，怎么办？你必须用信心来抓住上帝，信心是看那看不见的上帝。所以敌人是看得见的，但是帮助我们的上帝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可以帮助我，这是上帝的信心。那我现在讲这么多，你看西西家听懂上帝的话，也听懂敌人的话，但是他愿意相信上帝的话，用上帝的话来鼓励百姓。你说牧师你在想讲什么？所有前面西西家所做的事情都是外面的，我要保护我的百姓，我要成就一番事业，我要有所作为，这是我的事业，这是我的成就，这是我的国度，这是我的责任心，我需要这么做。上帝说做的都是对的，但是生命比这个更深，不要忘记了，生命比这个更深。外面的工业，外面的成就，外面的辉煌，外面的国度都很重要，但是上帝说你跟随我，你还更深一步，更深一层，你要思想什么是生命。如果一个大帝国辉煌得不得了，四境平安，人人有衣有食，工作顺利，家庭平静，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你作为一个国王，你的国家昌盛，民众有饭食有平安，这就是生命的全部吗？现在你的生命的最后的时刻，如果一个国度非常的强大，可是民众将来有一天还是都走你这条路，都会死掉，那生命有什么意义呢？你建立一个国度的繁荣，它的本质意义在哪儿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让他的子民在思想生命， 人只有到生命这一刻的艰难的时候，他的心才能平稳下来，安静下来。这个时候你才遇见你自己，遇见你的神，这个神正在编写你的生命。神说第三日你上了殿，四五年你可以活。谁来决定你的生命？是这位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最后的时候，他突然明白生命是一个恩赐，是一个恩典，生命就是一个礼物。我不能把生命看得是理所当然，我该有的这个生命。 No， 你生命的每一天就是神给你的礼物。这个礼物 这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懂，但是当你真的是在生命的那一刻，在艰难的时刻，你才体会得更深。每一天你的呼吸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西西家开始明白了，三天我要上圣殿，他决定我的动作和成就，他决定我的行动，决定我的气息。十五年生命的长短也是他决定的，生命每天赐给我就是上帝的礼物。你成就外在的功业，建造你外在的辉煌很重要，上帝告诉西西家，但是你要回到你自己的生命最根本处。你的生命是什么？我就是你身边的主，我把你放在这个环境当中，是让你遇见你自己，也是遇见我们的神，他正在编写你的生命，每一刻他一步一步的引领你。也许你不懂上帝为什么这个事情领导我，我不懂，我不明白，我没办法想象，但用信心抓住神，神正在编写你的生命，他还从羞耻当中带出荣耀，从软弱当中要带出刚强。西西家就是这样被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第三点，叫他等候未来。那这个是讲什么呢？西西家你知道这个时候跟我们人都一样了，对吧？他遇到大难的时候他会痛哭，他会流涕的。这么属灵的伟人他会哭的。有人说说就不哭就不属灵，不要讲这样的话，对吧？我们都是人，在上帝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然后呢，上帝说三日之后啊，你要上圣殿敬拜。可是西西家居然问了一句话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天上神的殿，你有什么一个兆头呢？有没有一个兆头呢？兆头就是神迹啊，医治他也一个神迹，但是像另外一个神迹在印证前面的神迹。上帝你给我一个兆头。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上帝你给我一个兆头，有没有这个想法？有没有这个兆头啊？给我一个兆头。上帝有没有给你一个兆头呢？我请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在家里头的时候，在平日生活当中不要求兆头。你说圣经不是有吗？那个基甸，上帝不是求这个兆头，上帝就给他一个兆头吗？那西西家在求兆头，不是还给他一个兆头吗？基甸完全不一样，那是整个以色列人在极大的危亡的关头，他信心软弱，根本不想不想有所作为，有所行动，上帝特别的怜悯他。这个是西西家，上帝为什么给他一个兆头？因为要对后世说话，不仅是对他说话，要对后世说话。这么一个伟大的国王，上帝透过他向后人说话，说什么呢？今天这段经文，弟兄姐妹，你在读的时候，你要知道，第三日讲的是时间，第十五日讲的也是时间，那下面呢？日晷向后退十度也是时间，上帝都在讲这个时间。也就是上帝为什么讲这样的话？上帝给他一个兆头，不仅仅是满足他的那一种心中的那种不确定啊。上帝医治我，肯定吗？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不肯定，对不对？上帝能不能帮助我呢？我不知道啊，给我一个兆头，然后我就知道我是不是真正能相信你的话。我们对上帝往往是半信半疑的，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在危难当中，尤其是半信半疑的，神怜悯我们，但神很多时候不给我们一个兆头，因为兆头是让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能更深的进入一个信的那个关系的里头，因为我们要证据嘛，对吧？我们这是人的软弱。可是上帝为什么要给他一个兆头？上帝为什么要给他兆头？上帝说，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啊，日晷是向后退还是向前十度好？他说，向前那太容易了，向后倒退， 那有人说上帝给他的这个神迹不可思议啊，整个太阳向后运转十度，然后整个宇宙天体都为之改变，不可思议。那有人说，哦，不是这样的，可能是因为上帝用这种日光啊光线的折射现象来告诉他那日影向后退十度。那有人来讨论这个讨论那个，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时间不是讲这个，上帝用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告诉他的子民，像约书亚，他可以让日月停止，上帝可以做这个事情。但上帝透过这个事情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消息呢？什么样的信息呢？上帝的确医治了西西家，让他身体得以康复，上帝也垂听他的祷告，上帝给他应许说我要打败亚述兵，亚述的这个帝国，亚述真的被羞羞惨惨的离开了埃及，离开了这个犹大，上帝成就了。可是上帝这个时候对他讲什么话呢？上帝是让他明白一个意思，上帝告诉西西家，你知道吗？三天讲的是时间，十五年讲的也是时间，时间是神造的，我们活在时间的里头，我们受时间的限制。今年你五十岁，你就回不到四十九岁，是不是？你结婚了，你婚姻充满着失望，你又回不到没有结婚之前那种单纯，对吗？人出了车祸，就差一秒钟，我要回到那一秒之前，我就车祸就免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时间可以倒流，可是我们人做不到，我们做不到，弟兄姐妹，我们做不到。一个朝代过去了，一个朝代又来，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向前走，时间像一根箭一样，不断的向前走。我们没有个人回到时间的后面，时间可以倒流，我们做不到。但上帝在这儿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上帝告诉我们，上帝可以让时间倒流，因为他创造了时间，他管理时间，他可以让时间向后倒流。那你说上帝讲这种话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他给一个兆头，那让时间倒流，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创造时间，上帝可以使不可能的成为可能，让过去的永远不会消失，让过去的可以恢复。上帝因为创造时间，他就管理时间。你看看耶稣基督在那个迦南婚宴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改变时间的上帝。你把葡萄种下去变成葡萄酒要好几个月时间经过酿制，对不对？可是耶稣基督在几秒钟就把整个葡萄生长酿制成酒的过程浓缩为几秒钟。只有上帝能做到，他创造时间，他可以加速时间，他可以让时间回转，时间倒流，时间逆转，可以恢复他要恢复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告诉你创造时间的上帝在支配时间。你在时间上以为你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什么事情都不能回头了，上帝说你等一等，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包括时间都可以逆转。伊甸园已经没有了，我们也失去了伊甸园，上帝说我可以让伊甸园恢复，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恢复伊甸园，可以回到神完美的创造。我现在问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过去已经过去了，我不堪回首，上帝能不能回到过去呢？上帝可以回到过去，无论你十岁的时候、二十岁的时候、三十岁的时候、四十岁的时候，那种伤痛、那种后悔、那种羞愧，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可以回到时间的过去，可以修你，可以治你，可以医治，可以更新，可以恢复你。你试试看跟上帝同行，回到那个遥远的过去。那未来呢？瘟疫流行，社会动乱，未来好像一同远物。上帝就告诉西西家，三天之后你得医治，十五年的寿命你可以活。这都是未来的事情，上帝只给你一个应许，你什么也看不见。但是西西家就抓住上帝的应许，他看到了未来。 面对未来这么多的不确定，每一样事情你看得清楚，看得明白，你只有抓住上帝的应许，与他同行。你需要一个等候他的心，看到抓住他的应许，与他同行，这是信心。所以最后我这样一句话，我请弟兄姐妹记得，今天让我们带着充足的信心到上帝的面前来。信心就对神绝对的信任，抓住上帝，抓得一紧，他可以扭转你的生命，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在上帝的主权之下。美国需要上帝，他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世界需要上帝，回到上帝的面前。你抓住上帝，世界的命运就被扭转，美国的命运就扭转，你的个人也是一样。你可能在疾病当中，你可能在婚姻的挣扎当中，跟儿女的交织状态当中，你先来到上帝的面前，你的信心慢慢上升，慢慢扎深，慢慢向慢慢的一步步的深入了下去，进入一个深层的交往，跟上帝不是一个交易，而是一个亲密的交往。沉思这位上帝，在你的困境当中，你学会仰望上帝，遇见他，遇见你自己，然后等候他的应许，等候他的未来。当你带着这个心思在上帝面前的时候，这几句话我希望对你有帮助。你思想一下，你与神交往的越深，你生命的体悟就越深。你知道生命是上帝给你的礼物，每一刻都是给你的礼物，不要认为就是理所当然的。你生命的体悟越深，就越来越领悟生命是上帝给予的恩典。你越是知道我还有三天得一次，十五年可活，你数算日子，知道生命的每一刻都是这个造物主，这个生命的主，我的救世主给我的，你就能体会到生命是上帝给予你的礼物。你越是思想生命是上帝给予你的恩典，对未来永恒的生命就是充满着盼望。为什么是三天？我想更多的指向未来，基督从死里复活，三天之后他死里的复活，他复活了，他可以恢复上帝的整个创造，让时间可以逆转，他可以消除死亡，把这个正堕落的世界带回到神的永恒的创造，是永恒的旨意面前。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慢慢思想，多多的寻求他。越是在这个瘟疫流行的时候，我们心中充满了不确定，充满恐惧的时候，让我们经历一个更深层的跟上帝的关系，让我们沉思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如果神给你20年，给你50年，给你100年，你除了建功立业之外，你的生命是什么？让我抓住这个生命的主，未来这个掌管时间的上帝的面前，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上帝的手掌之中。上帝是创造时间、改变时间、逆转时间的上帝，让我们仰望他。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行，借助先知，借助你的仆人西西家的生的经历，你来向我们先说话。主，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遇当中，主，我们仰望你，我们寻求你，你是我们的救世主。我知道我们救世主活着，永远的活着。主，让我们带着坚定的信心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生命的每一天，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着你，让我们遇见你，也真正的遇见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的好处都在你的里头。我们在各种困境试炼当中，你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怎么样恩待西西家，今天你要恩待你的子民，让我们真实的遇见你，真实的抓住你，与你同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的时间，我们能不能再唱一首诗歌好吗？短一点，我们唱一遍好吗？我们唱一遍，然后我们就开始结束我们的祷告好吗？来，我们的诗歌，我们两个人唱。好，我们唱那个我的救世主活着。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只有我的主不再在生活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单时，他伴我做我的灯。知道我的救赎者
创造万有，创造时间，改变时间，流转时间的主，在耶稣基督里也胜过了一切。你可以改变万有，恢复万有，也让我们带进你荣耀的乐园，带进你荣耀的国度。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在困境当中，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没有离开我们，要透过这样的困境，你向我们行说话，就像你的仆人西家说话一样，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主啊，你把这属天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头，你开我们属天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创始成终的主，你是没有离开我们的主。你要在我们的患难当中，你把我们带出困境，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荣耀之地。我们仰望你，使用十字架，你今天也使用你的子民，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等候你的再来。即使外在混乱，人心不安，主，让我们可以安静在你的面前。就是像西西亚那样，大军压境，内在被疾病侵扰，他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你要救他，你救他到底，你也救一切属于你的人。让我们持定充足的信心来到恩主你的面前。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也上帝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